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亲爱的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7月27号早晨的线上今天。
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我怎么觉得刘芳老师的声音呢萌萌哒。
萌萌哒，故意的哈，卖个萌。
早上呢，特别呢是夏天的清晨呢，是一天当中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刻了。晚上因为都睡着了嘛。
对。
傍晚呢就觉得应该散步。到了早上你就觉得夏天就是这个时刻最有精神了。
对，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白天会比较长哈，清晨这个时候呢因为天已经亮了嘛，然后你会觉得相对清凉一点哈，就会觉得非常的神清气爽。
对，这个时刻呢就可以好好的清静神，还有好好的呢来听我们今天的线上今天。今天的栏目呢是姚谦牧师分享的人物背后。
那今天呢会讲到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了哈。
很熟悉啊，圣经里头的人物好多都好熟悉啊。究竟是哪一个呢？卖个关子啊，待会儿呢大家呢就专心的听。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有一项报告啊，这个文慧在看这个报告的时候呢我深有戚戚焉。
哎，
我相信刘芳老师也应该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呢漂一族。
哎，漂一族
啊，我们是港漂。
对，就意味着呢要租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对，那么这个租金呢真的是很贵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占了你的薪水差不多一半了。我就记得呢很多年前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啊，这个电台的薪水不高嘛，对不对？那么我们都是服侍神啊。然后呢香港的租金真的是太贵了。我就记得用了我三分之一的钱呢。所以每个月呢我就只剩下三分之二，其实也不多。然后我就要攒着钱呢一年回一次老家呢。
哎呀，这个也是很心酸哈。
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而且呢尤其是你一说一年回一次老家，就会想到那不是春节吗？那春节岂不是又要花钱了吗？啊，然后就觉得哇。
所以每年就是这样呢，春节把它就空了，好了，然后再用一年的时间去攒啊攒，然后春节又空了。
哇，这一年一年都好像都挺惨的呀。
对，我就觉得现在很多的漂一族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农民工啊，打工一族都是这样。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报告，就是说呢，根据一家呢房地产研究院呐，应该是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全国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这个报告里头就显示6月份全国50个城市超70%的房租相对收入占比很高。
那就是说他这个房租已经占他收入的可能很大一部分，一半啦。
那我们拿北京来说吧。北京的房租水平最高啊，平均呢是2748元一个月。
那这个房租收入比高达58%，也就是说5到6成的这个一个月的收入要拿来交房租。
我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一个月，结果呢，这个一半的薪水就去拿去当房租了。问题是我还加班呢，
对，
回去就只睡个差不多6-7个小时。
其实租来的这个房子也没有说是真的充分的去用它哈。
对对，那深圳啊、三亚、上海啊这些的城市呢，哇，租金也是好贵。我没有想到了，全国前十名里头，有些城市我真的没想过，譬如说北京、深圳啊、上海，第三名是三亚，这个没想过的，第四名上海，第五名海口。第六名兰州，接下来哈尔滨、郑州、广州、湛江。那譬如说三亚跟海口，我没想过的。
对，
兰州、哈尔滨、郑州 你会觉得这些是属于二线的嘛，对不对？
对，但三亚海口容易理解一点，因为它毕竟是旅游区、旅游啊、地方，那很多人可能已经外面来的，已经、
在那边工作，
对，工作，对，然后所以其实它的居住的情况可能也会比较紧张，然后再加上如果说有一些房子是专门有一些人去度假啊、去租的，又占了一部分，所以可能它的房租比确实挺高。但是像兰州、哈尔滨呢，哈，确实，
郑州，
对，就是郑州也是交通要道哈，广州也是交通要道，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就发现其实，哎，不管是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哈的城市呢，大家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前十名呢，就是他那个房租呢，已经占了他的那个薪水啊。北京最高啦，我们说了58%。那到了第十名呢，湛江呢，都还是呢37%以上。
哇，那真的是还是很高的状态。
对，所以这样想想，我多年前还算可以了，只是1/3嘛，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月的薪水，一半就拿去呢租金了，剩下一半他怎么过日子啊？那他怎么样攒钱呢？所以呢，请大家呢切切的呢为这一个现象来祷告。那也为呢就是所有漂一族的在大城市离乡背景呢真的是拼生活的人来祷告。那更求神呢帮助呢城市里头的教会知道如何来关心关注这一群人。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问题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知道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我们为此感恩。那在这个清晨，那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为着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社会的现象来祷告。我们看到尤其是在很多大城市，那甚至到二三线部分城市都存在一个租金很高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为此有一些担忧。那么知道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面临租房的压力的问题，那么仍然工作压力也很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夹缝之中到底如何生存呢？确实也是现代都市人的一些困惑。
是，
那么求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也让在城市里面的教会能够看到这一群不同地方飘来的啊这些年轻人们打工一族他们的需要，能够关注他们，也能够想一想怎么样去啊为他们这样的需要呢来切合他们啊的新的需要啊，包括身心健康各方面，能够为他们一起来祷告守望。那么特别呢，也是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来到教会里面，能够让他们自己的压力有一个出口。
是，
那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压力之下，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此的不易。那无论是在哪里啊，主啊，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是，
虽然说也许我们会面临很多诸如租房、诸如收入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家庭，他们会面对更多的困难，那么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
是
让我们真的能够信靠主，能够依靠你，能够求你一直托带着我们，
是
让我们在这些的困难的时候也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仰望。我们也相信主你一步一步的会带领我们脱离这些困境，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困难中呢能够看见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样的恩典中呢也能够有平安和喜乐的心来接受，来活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独处。经文：约翰福音7:53-8:1。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独处有谁需要呢？这是浪费时间还是真的需要呢？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康奈尔他说，独处可以让一个人将他的经历在脑海中整平并且归类，他把这个看作是一种思维的清理， 思想的安静时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独处方式。美国商人和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每天都会从繁忙的时间表中抽出时间到公园去喂鸽子。浪费时间吗？不是，这是他不受打扰的思考时间。基督自己也常常从拥挤的人群中退出，找一个独处的地方祷告，这是他和天父相交的时间。同样的，我们每个信徒每天都应该在时间表上抽出一段时间来和天父面对面，开始每天十分钟的祷告和默想神的话语。一个星期之后，回头分析一下所花的时间，然后看看究竟是不是浪费了时间，还是这十分钟是每天最受益的十分钟。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今天呢，活在当下，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宝林老师呢和我们分享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那经文比较长了，如果有时间呢，大家可以翻开来读一读啊，7:53-8:1，其实呢，大家可以呢读其中的一段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嗯，
独处。
哇，我觉得独处呢，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很必要哈，尤其是越，但是呢，关键问题就是，如果越长大，当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真的很孤独哈。
嗯，
这个独处和孤独怎么样去平衡？又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
那孤独的人是不懂得独处的，
哎，
对不对？因为一个懂得独处的人呢，他是很享受呢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光。
嗯，
那这段时光呢是可能他好好反省啊，或者是他好好休息的时候。
嗯，
其实放空也很好，但是孤独呢是一种内在情感的需要。
嗯，
他没有办法呢去调理或者是疏解，他呢可能里头呢有一种的无助，或者是呢他里头有一种的空虚。
对，
他需要呢有人来陪伴他，或者是他需要有一件事或者是有一个目标，好让他离开这种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恐慌。
对对，
莫名的无助，所以这个是截然不同的。
嗯，所以说这个独处呢是一个怎么说，让自己有一个冷静思考的空间哈，这跟孤独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那我们看看耶稣的生平就知道了啊。刚才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翻开来读的经文，你想想看呢，耶稣呢他传道的时候，好多人随时都有人一直在他的身旁。
嗯，
那你说呢，他有没有空间可以停下来呢？没有。
嗯，
除非他自己就是比较有意识的，而且是故意的特意的去找时间停下来独处。嗯，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记载什么呢，他往橄榄山去，这就是他自己意识到，然后呢特意的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那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是都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呢安排，就算每一天不行，每一周应该要有一段时间来独处的。
嗯，独处的时候干嘛呢？
可以做很多。哎，这个说得好，因为独处呢，千万呢不要啊，就是好，我现在就放空自己。
嗯
啊，独处呢，我们说慎独嘛。
嗯，
就是要谨慎自己独自啊，或者说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独处要有点计划的
啊。
譬如说这段时间我带一本书，
嗯，
我好好的看看这本书，这段时间我好好的读一段圣经，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啊，绝对不是灵修哦。
啊，所以是要带脑子的独处哈。
带啊，如果你觉得你的脑子实在太累了
啊，
那就不要用脑子的嘛。
嗯，
你好好的看一部电影。
啊，
你好好的听一段音乐，你好好的欣赏一下风景，
嗯，
好好的散步，
嗯
啊，走一段路都是嘛。
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就是像我自己呢，也是蛮享受这个独处的时光的，甚至会特别的自己去看电影，因为就会可以很专心哈。
对。
但是有一些呢，就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朋友哈，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就是自己独自一个人。
嗯。
尤其是他们聊起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好惨啊，怎么会这样？
所以这个就要问问啊，你为什么不能够独处？
嗯。
如果呢，你很害怕独处。我要说的是啊，可能呢你在独处当中呢，你不能够忍受呢只有你一个人，
嗯，
那个跟你啊灵修啊读经啊祷告那种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真的是你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你一个人有一段时间静下来，只有你一个人，你不能够忍受，你很害怕，为什么呢？这个是你自己呢啊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认识你自己。
我要签到，
我要投票，
我要抽签啊。
杨柳电台68周年台庆有微现场互动游戏，可以签到、投票，还有抽奖。
从7月27号开始，进入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的图文，就可以参加微现场互动游戏了。
凡有票的都应当投，
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良友圣经学院
院训水晶。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7月27号星期四，现在呢为您播出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在这里。那么高温天气啊，我们说水深火热啊，很多人呢都下水清凉一下，那么玩水啊游泳啊好舒畅啊，
嗯，
特别呢这个现在放暑假，孩子们呢常常结伴呢就去水塘玩呢，
哎，
那就觉得那些水塘呢啊好像
嗯，
不深嘛，
对
不对？结果呢，就发现里头有暗流，
对，或者湖边、河边哈、啊、也很多的、嗯。
对，所以呢，7月15号呢，就在广西桂林呢，有6个小孩啊，男童结伴下河游泳，3个人呢不幸溺亡。那么溺水的孩子呢，最大的啊未满15岁、
哎，
最小的未满10岁。
嗯，
所以呢，这个溺水呢，已经成为儿童和年轻人呢死亡的十大杀手之一了。
哇，
儿童跟年轻人，
嗯，
死亡的十大杀手之一是溺水，嗯、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
嗯，所以这个真的，这单新闻哈，6个男孩子啊，死了一半哈、啊，就觉得、
嗯、
啊，这个溺水真的是不容小视。
对，我相信他们觉得这条河应该是浅浅的、啊，没什么危险，
甚至于他们可能原本也去过哈。
对，
嗯，
所以呢，这个夏天呢。啊，真的，我们要关注到呢这个孩子的安全呐、啊。那刚才已经说了，根据这个统计呢，溺水已经成为儿童跟年轻人死亡的十大杀手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的关于这个溺水的事情。
嗯、
那每年呢有37.2万人，也就是每小时40个人死于溺毙。
啊、哦，就是全球范围内哈，每小时40人，哇，
你可以想象每小时40个人。
哇，那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对对。
那么也还说全球超过一半被溺死的都是25岁以下的。
对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喜欢玩水，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嗯、
溺亡率最高的是5岁以下的儿童。
嗯
哈。因为小朋友就算他会游泳，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河流里头，在那个水流的冲击之下。
嗯、
那么男性的溺亡率是女性的2倍，为啥呢？
啊，是不是男孩子会比较的愿意挑战一点哈，就是冒险一下，然后就跳进去。
我觉得男孩子更喜欢玩水。
对啊，更喜欢玩水，另外一方
面、啊、冒险精神也是有的。
对，
对
所以呢，就更容易哈、啊、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了，90%以上的溺亡事件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嗯，
为啥呢？因为这些国家可能呢，大家去玩水的地方呢，都不是泳池，
对、
啊，一些比较安全的游泳的地方，是一般的什么小河啊，什么啊山间的溪流啊、水塘之类的，所以就很容易呢发生了这些溺亡事件了。
嗯。 那溺亡率最高的地方就是非洲啊，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
嗯，
那我国每年约有 5.5 万名未成年人意外死亡，溺水交通事故是主因。
对，所以想想呢，这些未成年人他们意外死亡呢，这个溺水还有交通事故啊，是两大原因。
嗯，
好了，那我们呢就可以呢来看看呢，如果你在泳池里头啊，或者是在一个水塘里头，你看到有些人呢，他的表现很奇怪，你就要注意他是不是溺水了。之前我们不是看过一个视频吗？
嗯，
有一个小孩就是在很多人的泳池里头，
嗯，
他溺毙了。
嗯，对，
旁边的人游来游去的
都
没有一个人注
意
到他。
对，所以其实溺水的表现呢，我想啊，我们也真的是提过几次了哈。
嗯，
不要以为这个溺水呢就是会哎呀惊慌呼救哈，就像电影里面拍的或者电视剧、嗯、其实真实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想，他如果已经溺水，他已经没有力气了，那所以其实他是没有力气去大声呼救或者扑水的。
对，
所以他可能整个人会很安静。
对对，
在那里哈，甚至是身体直立半直立的状态。
对，那有一些的症状我们是可以注意的，譬如说呢这个人呢好像刚才刘芳老师说的，他已经是半直立的、
嗯、
或者他一直停在那里，你看他好像在飘，你以为他在什么、嗯、水母飘啊之类的，不是的，他可能就已经是溺水，他的眼神呢是无神的，眼睛无神，而且无法聚焦，然后他的头发呢就盖住了他的前额或者眼睛，然后呢你看到他好像呢像爬楼梯一样，他的手在那边抓抓的，
可能他也已经很没有力，只是说稍微看得到有一点动静、
嗯、
啊，尤其是这个头呢已经是一半在水底下，因为他很难去使劲把这个头伸出来了、嗯、
对，而且你会发现呢、嗯、可能他是很急促的呼吸。
嗯嗯，
那这些呢如果你是在水塘里或者是在小河中在泳池里，你发现有这样的人哈、啊，他有这些的症状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你要注意了。
嗯，
宁愿呢就是到他的身旁
啊，
去问问他，看看他，拍拍他，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来说说了，如果您真的是发生了这个溺水现象，你如何自救呢？
嗯，首先呢不要挣扎哈，不要害怕沉入水中，因为呢溺水后呢不要试图通过挣扎使自己浮起来，那样只会适得其反。
嗯，
重要的是呢此刻能够屏住呼吸，尽力的去放松全身啊，除去身上的重物哈、啊、因此呢、嗯、水的浮力呢就可以帮身体的抬起来一些，使没有负重的人就会向上飘一下。
对、啊、那会游泳人啊就知道，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就是换气，吸气换气的时候、
嗯、
我们的手是要往下压的。
对
啊，就是啊、好像那个压下去，好像下面有什么球，你把它压下去，那你的身体有那个浮力，自然就会浮上来。同样的，所以当你上浮的时候，你双肩就要像鸟飞一样的顺势向下滑水。
嗯，
而且向下滑要快。
嗯，
那抬上的时候呢要慢。
嗯，
同时采取呢头向后仰，口向上方的姿势，先将口鼻呢露出水面，并且立即呼吸。
嗯，
而且这个呼气要浅，吸气呢要深。
嗯，当然其实呢这个都是属于有一定的这个
游泳
经验的来、
嗯、
啊。那如果说是水深在2到3米的游泳池溺水，那么落水者呢可以在触底时用脚蹬地迅速上浮，因为有一个弹力嘛哈，
对对，
你可以使劲的上来哈，浮出水面，立即呼救哈，或者呼吸、嗯、至少呼吸哈。
对，我想问，如果呢、嗯、在泳池里或者是这个水里呢抽筋了
啊，哇，抽筋这个就是一个更加的雪上加霜了。
嗯，
那如果是抽筋导致溺水呢，应该深呼吸后屏气，将痉挛下肢的拇指持续用力往上方拉，使拇指翘起来，直到痉挛停止。那其实这个呢是说你还没有溺水的时候你发现腿抽筋、
嗯、
那么你可以让自己先憋气，准备好这个气、
嗯、
然后来掰自己的脚。
嗯嗯，是，如果溺水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觉得可能你已经做不了这些。
对、
啊、
做不了这些，
最重要的还是要冷静。
嗯
啊，那如果你是被水草呢缠住了，你要冷静，深呼吸之后呢，屏气钻入水中，用双手呢慢慢的解脱这些水草。
缠绕，
对，切勿挣扎，因为你越挣扎，可能就被它缠得越紧。
嗯， 那所以说啊，这个在溺水的时候，尤其是你呛到哈，这个时候确实会很紧张，然后甚至是你自己都已经无力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已经无力了，又呛到水了。那么水母漂哈，就不要动哈，不要挣扎。那这个时候可能会让你啊多一点时间。
那水母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呢，好像这个平躺的，
嗯，
哈。那同样的水母漂就是呢，当你溺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很自然就会做很多的挣扎的动作，嗯，那这些呢其实会让你沉得更快的。所以水母漂就是什么都不动，浮在那里，因为人本身是有这个啊浮力的。
对，因为你身体里面是有肺的嘛，哈，它整个是有空气，水可以自然把你拖上来。
对，那旁边的人如果看到呢有这些水母漂了，千万不要以为他在玩。
嗯，
那我们可以呢走到游到他的身旁呢去关心他。
哎呦喂，今年夏天也太热了吧。烦死我了，来，谁来把我塞进冰箱里？
我来。哼，我明明是一头北方的狼，但高冷的我已热成狗了。
你们两个心静自然凉，这么暴躁当然更加觉得热。
那你说咋办呢？
这一周的金句背了没？赶紧的背句经文，然后冷静冷静。
线上今天，这个夏天陪你同行，参与互动，背诵经文，一起
静凉一下。
也许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会说呢，啊，这个夏天呢，我又不会去游泳，
啊，
甚至呢，我不会游泳。那不一定呢，像刘芳或者是像文慧啊，有机会去游泳。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呢，我们呢，可以呢，叮咛那些呢，会去游泳的人。
嗯，是。那其实游泳的时候呢，最好不要一个人哈。那尤其是去外面游泳的时候，在不知水域或者说整个水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那如果你是属于呢很容易爱抽筋的人
哦，
像文慧就是
啊，就是可能平时缺钙啊，各种
对，
啊，
就是平时你已经感受到自己是很容易抽筋，特别你一紧张的时候呢，
嗯嗯嗯，是
会抽筋的啊。那你自己要清楚呢自己的状况，所以呢下水之前呢要多做一些的热身操，
哎，是，
或者是呢一些柔软啊肢体柔软
拉筋，
对，拉筋的动作。
嗯，
那还有就是呢如果你游泳的时候呢你发现真的已经抽筋了，
嗯，
千万注意不要惊慌，你可以呢用力的蹬腿或者是做跳跃的动作。
嗯，虽然这个时候会很疼，但是你要忍住哈，你要拉住你那个脚趾或者拉抽筋的部位。
对，
那么疼一下它可能就会好了。
对，还有呢，
嗯，
真的要告诉呢男孩们啊，下水之后呢不能够逞强，不要贸然的就去跳水啊潜泳啊，
嗯，
更不要在水里呢
互相打闹。是，
对，也不要在一些急流或者是漩涡的地方呢附近游泳。
嗯，
哈，更不要酒后游泳。
哇，
这个是成年男子常常做的事情，因为喝酒热了，然后呢哇看到水扑通一声就跳下去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都如果是在游泳池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有提示高血压或者说心脏病包括酒后它是不允许你下水的哈。
嗯，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救一个溺水的人啊，我们把他救上来之后呢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是要做一些急救的哈。
嗯，
那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呢要让他呢从他的这个口鼻里头的那些的水泥沙杂物呢让他出来
清除，
对，这样他才能够呢啊呼吸，就算你要做那个啊就是口对口的这个人工呼吸也才能够做到嘛，对不对？
对，所以首先第一步是先帮他清理口鼻内的泥沙哈杂物等等的，使他的这个通气能够顺畅。那之后呢再检查心跳是否哈还有，那如果说已经是心跳骤停的哈，那个急救呢就要非常快了。
嗯嗯，那特别是对儿童呢不要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急救工作。
对对对，
那真的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的啊。我们很希望呢特别是好像这一些孩子们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是很开心的。
嗯，
我们也希望他们是平安的回来。那这些呢特别是急救的知识哈，一些的在这个玩耍的时候呢 好像溺水方面的这些的知识呢，我们知道的越多，那么我们就越能够呢去叮咛别人，帮助别人。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舒心，引导我走一路，来献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来献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虽然经过指引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乃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乃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良友电台 Today。
我们也要再次的提醒啊，如果我们遇见了一些的危险啊，千万呢也要先呢顾好自己的安全。譬如说呢，你看见溺水者呢，那你如果不是一个太善于游泳的人，不要单独下水去救他。
而且即使是你会游泳哈，会游泳和救人是两个概念，
对，
一定要相对来说有一些相关知识才可以去做的。
嗯，那另外呢，就是家长一定要陪着自己的孩子啊，这个特别是1到4岁的小朋友啊，他们如果进入水中是非常危险的。就算他们会游泳，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幼儿是会游泳的，我们还是要提醒家长要看顾好自己的孩子。
那是好，今天呢，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哈，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今天呢已经是7月27号了，那看来我们的台庆活动已经迎来了第一天，大家有没有试一试呢？在良友之音已经可以有微现场的通道了。那么在 活跃729哈，就是我们今年这个68周年台庆的话题，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就是之前已经也呼吁大家来通过短信的方式或者说微信留言的方式来与我们分享你用什么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呢？那么这样的分享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啦，一个是发短信到13229966022，前面呢是注明台庆，或者发电邮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或者呢在微信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呢也可以留言的。那今天呢7月27号啊，大家一定要去参与这个投票的活动咯。
嗯，因为大礼呢准备好了，就等着您来拿。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姚谦牧师分享第二季的人物背后。
历史舞台上
他们举足轻重，
人生舞台上
他们各自精彩，
他们就像一台戏，被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他们背后的故事更加精彩。
姚谦牧师主讲人物背后。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圣经人物呢，也是新约里面呢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呢重要的彼得，也叫西门彼得。彼得呢，因为就是他非常主动热诚这样就说话的性格呢，让我们每一个看圣经的人呢都懂得彼得。那么彼得他的冲动，他的热心，他比他的同门其他的使徒呢更愿意更多说话，这个是我们懂得的。某一方面你说彼得呢他是热诚可嘉，但是他呢这个冲动的方式呢常常让他犯错误。那么我们看见他是第一个可以说是代表12个门徒在主的面前说，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某一次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人说我是谁等等。哇，彼得是第一个呢最勇敢的，他就说你是基督。那么这那一次有没有犯错误？没有犯错，耶稣也称赞他说，哎，你说的对啊，我就是基督。但是我们刚刚看见，哎，彼得这样的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说你是基督，耶稣也称赞他，不是待了很久他就因着耶稣说，哎呀，你认识这个基督呢，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替百姓死。那么圣经记载彼得就拉着基督耶稣劝他，哎呀，怎么可以呢？那么耶稣就责备他。所以我们看见同样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主动的彼得，他也有犯错误的可能性，比他人呢就犯更大的错误。当然彼得生命里面呢他否认主，这个也是耶稣呢在上十字架以前呢也告诉我们啊，告诉彼得啊，你要计较三次以前呢不认我。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彼得的这个人生呢？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他是热心主动的一个人物。某一回呢我们也觉得彼得很可爱的，约翰福音13章就这样记载，因为耶稣呢晓得他很快要上十字架，他就一个一个挨近门徒呢就替他们洗脚。那么约翰福音13章就记载到彼得的时候呢，彼得就说，哎呀，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如果呢不洗你呢，你就与我无份了。你猜彼得西门彼得怎么说？他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脚的人呢，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洁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彼得真的很可爱，他冲动热心到一个地步，当耶稣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呢，你就与我无份，他居然说，那么啊，主啊，不但我的脚啊，手个头呢也要洗。彼得就是这样可爱。有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呢， 你说有一些性情都是很热心、很冲动、很主动的人呢，可爱不可爱？可能也跟彼得这里所表达一样了，很可爱的，因为有热心嘛。但是光有热心，没有看清楚也是没作用的。所以彼得呢，在他生命里面，他一定有一点的遗憾。哎呀，为什么我会否定主呢？为什么我会刚刚已经说了啊，我要替你卸肩，替你受洗，我也甘心啊。这个就是当耶稣人抓的时候呢，彼得在耶稣面前呢有这样的诺言的哦。路加福音22章呢就记载这一幕了。那22章33-34节，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卸肩，同你受洗，也是甘心。”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彼得，你这么快这样说啊？我告诉你，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哇，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耶稣已经对彼得这样说。那么彼得往后真的是不是这样了？哎呀，彼得人生里面最大的亏欠就是他刚刚对主说完，没有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后来发生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他就出去痛哭。所以呢，我们呢有时候也要小心，我们今天看见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呢可能也很热心来服侍主。以前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也有看见一些信徒，有一个姐妹呢也是蛮有热心，蛮有主动，什么都有意见，什么都比人呢先说话。但是呢，弟兄姐妹就很怕她，因为她可能也不晓得，哎，这样热心，这样主动，这样冲动，这样的什么都要做头头的，可能也带来呢不必要的误会。虽然你的动机很好，但是呢因为太过热心了，没有想好呢就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彼得经过这些一连串的磨练，你可以说他年幼的时候他还是年轻，但是他有没有改变呢？圣经有没有记载呢？这个也不容易来评价我，但是我们还是说彼得这样的热诚、主动、冲动的性情呢，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他经过否定主、不认主，那么耶稣也给他机会让他回头。我们怎么晓得彼得有改变呢？如果我们念他那个彼得书信，大概都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快要离开世界以前写的，我们就懂得彼得的生命呢因着认识主更多呢有改变。那么彼得前书呢，如果我们念到第5章，也是最后一章经文了，彼得后书也记载彼得说他很快要离开世界了。但是彼得前书第5章呢，我们就看见彼得他的生命的性情呢也是充满一个牧者的心怀。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他这样说：“我这位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同享受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我要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等等。”啊，我不念下去了，时间不够了。但是你念着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彼得呢，他真的有一种的生命的改变，他懂得要为神的羊群来负责任。他说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勉强的，是甘心的，是要做群羊的榜样的。我们看见在这位本来年幼的时候呢充满热心冲动的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呢，哇，因着他晓得神的恩典让他有回头的机会，他也改变，充满一个牧者的心肠。我觉得在我们认识神的道路上有西门彼得这个见证。如果你说弟兄姐妹，我曾经也好像做得不好，甚至好像背离主，你要想到彼得，神给他机会回头，而且他也真的回头，充满牧者的心怀。他说：“我是 基督受苦的见证，这个就说明了彼得他有长进，他也悔改，他比先前更热心，更爱主，更作为群羊的榜样。盼望我们的服事，你跟我都是一样，不要忘记彼得这种热诚主动的性情，但是他也是柔和谦卑。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心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丢弃我，从我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乐，我愿天天传扬你名，为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是我的救恩之乐，
我愿天天传扬你名。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是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金句，大家呢今天星期四应该都把它背下来了吧。
嗯，好，可以试一下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
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文慧分享过啊，这个是我信主的时候还有传福音的时候都会呢分享的经文、经历的经文啊。那使徒约翰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身在 最终有罪性的人，我们也犯过呢大大小小罪行，所以我们是罪人，这个无可否认。那我们的出路呢，就是在于这一周我们背的金句，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为所犯的罪来悔改。
是，那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神就会必赦免我们了，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必遵循啊，就是当时耶稣救恩里的应许哈、啊，就是要赦免我们了。
对，因为耶稣已经以无罪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受罪的刑罚，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呢，信实的神呢会守信，哈，赦免凡悔改认罪信靠耶稣的人。那昨天呢，我们已经分享了神如何赦免呢？那就是呢，免我们的债了。还记得这一个祷告吗？免我们的债，对不对？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对。所以呢，赦免有恩免之意，神免去了我们的罪债，在神的这个账目上，公义的账目上呢，已经我们没有欠债了，没有欠下任何的罪债，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偿付罪债。好了，今天呢，我们要来解释呢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句，洗净我们一
切的
不
义。
好了，这个洗净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呢，好像去除污点一样。那神呢，除去我们生命的污点。那我们知道义呢，就是公义的义啊，是指神的标准，神的公义就是神的标准，神的要求。但是我们能不能达到呢？
不能。
对啊，完全达不到。可是无罪的耶稣达到了，并且为我们代付罪债，使我们因信他而在神面前呢被称为义。那这也是保罗说的，那因为靠着耶稣，我们就达到了神义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呢，我们生命中的污点，神就帮我们给去除了。就好像那个去污水一样，
去污粉啊，
去污粉，对的，洗净，除去我们生命中罪的污点。那洗净呢，这个词含有将罪恶的残余影响，好像那个污渍，就是那个污点一样，整个除去了，所以呢，哇，你可以想象
洗白，
对，洗白白，
对，
洗白，所以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新的，
所以这个也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解释了。
对，那当我们呢被到呢必要赦免我们的债的时候呢，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被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象我们是一个没有罪债的人，我们说的无债一身轻，接下来呢，我们在被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时候，你就要想象你所有的污点，上帝都把它给洗干净除去了。
哇，那简直就是两层哈！一方面明明欠的债都不要欠了，还帮 你洗白了。
对，所以你说呢？怎么能够不喜乐不轻松呢？对不对哈？但问题就是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天天被洗白呢？天天觉得无债一身轻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今天我没有觉得我被洗白了呢？为什么今天我还是觉得沉重呢？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现在真实的写照，对吧？
是，我想多少都会有一点的，
对，
可能很难天天去做到，但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想一想哈。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操练的嘛，对不对？操练呢，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今天呢所做的一切呢求神赦免，然后呢经历到呢神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手机尾号0703的家人来祷告。那他说到一些关于对于病能不能治好的问题哈，就是他说到底是在祷告呢，还是在不祷告呢？
因为大家呢有不同的说法，结果呢就觉得呢大家对真理认识不清，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呢也是很混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眼中 虽然我们都是罪人，可是你却爱我们，你却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使我们能够罪被赦免，并且呢，生命在你的里头焕然一新，不再有罪的污点，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感谢你，我们深信你这么爱我们，难道我们的疾病你不知道吗？难道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遭遇你没有看见吗？我深信你看见了，我也深信你鉴察，你明白，你体恤。就算我们真的遇到一些的苦难，我们有一些的疾病，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呼求的时候，你也必帮助我们，你也必医治我们。
是，
最重要的是你会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靠着你的恩典来度过，所以求你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真的是有更深的经历，也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来自于真理的认识，
是，
以至于在面对这些疾病患难的时候不会随意的摇动，失去了对你的信靠。
是，
我们知道0703这位主内的家人他提到，就是因为有肢体在这一方面认识不清，所以面对一些疾病患难的时候可能信心就被摇动了，而教会在真理方面也没有很好的教导，所以我们就恳求你，恳求你帮助弟兄姊妹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我们也恳求你让教会能够看到真理教导的重要性。
是，
你帮助教会的传道同工，教会的侍奉同工能够在真理上好好的有计划的来栽培牧养教导弟兄姊妹，愿每一间教会都在真理上能够好好的追求长进。
是，
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哥林多前书6: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人以为赶上了现代的科技，带来生活省时方便，反而阻隔了人与人的接触和沟通，而且迷失在虚拟的世界当中。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记住了，今天呢是7月27号。从今天开始呢，7月27、7月28、7月29，一连三天呢，良友电台都有活动让您参加的。
是，那大家呢就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在网站上和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上的一些动态。
跟我们一起呢来庆祝呢良友电台68岁的生日。良友圣经学院35岁的生日。
哇，真是大日子了。
其中呢有很多神的恩典。那我们个人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呢？我们说过呢，最大的神迹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改变上。每一个人都能够信耶稣，这就是神迹奇事。但是呢，今天我们透过呢背经句，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呢洗白。刚才刘芳老师说，哎呀，每一天脏了，
又回去洗一次。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生命的历程，成长的一个历程，也是呢神让我们经历他的一个历程。愿神祝福您，今天能够呢经历到呢神免了你的债，洗净你一切的污秽污点。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